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军又开始在乌东展开新的攻势。
新西兰总理表示，31号将会晤拜登谈印太竞争和贸易。
布林肯阐述对华政策，成立中国之家抵抗中共。
FDA 表示婴儿奶粉短缺可能在7月底才完全解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高阶国防官员周四表示，由于俄罗斯封锁乌克兰港口，让乌国数千万吨的粮食无法运出，德国正在设法借由铁路将那些粮食运送出去。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被称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已经受到影响，也让世界各地粮食安全出现威胁。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里告诉国会，由于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港口，有多达2200万吨的粮食卡在乌克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的铁路公司近来已经提供专用火车运送那些粮食。卡沃里在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德国的铁路公司最近挺身而出，他们在做的柏林铁运是一种类似柏林空运的做法，用专用火车把小麦从乌克兰送到西欧。卡沃里表示，波兰已与德国建立便捷的过境制度，以简化交付流程。他表示，粮食一旦离开波兰，就会运往德国北部的港口，以保持出口畅通。
据白宫27号说，太平洋岛国斐济将加入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架构，成为这项计划中第一个太平洋岛国，同时也作为回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近日展开的太平洋岛国访问行程。斐济加入后，估计也会增加印太经济架构的多样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架构的创始国在地理上团结一致，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并强调斐济在面对气候变迁议题上有着宝贵的经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于近日针对太平洋岛国展开访问之旅，并将和包括斐济在内的10个国家进行国安合作。在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后，拜登政府一直在印太地区寻求稳定的经济支柱。
据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周四表示，他将于31号与拜登总统在白宫见面，预计将讨论印太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及贸易议题，同时谈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经济角色。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和美国是亲密的盟邦，但在阿尔登本月稍早确诊 COVID-19 之后，鉴于白宫严格防疫的措施，阿尔登与拜登的会面一直无法确定。阿尔登目前在美国访问，周四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中演讲后对媒体表示，他31号也将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见面。他预期议程将包括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阿尔登表示，美国与新西兰在很多领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在很多地方，我们希望见到美国继续存在或有更多表现。他说，我设想我们将会讨论我们区域的情况，对我们区域经济而言，美国角色非常重要。
据华盛顿官员26号说，在美国和盟国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俄乌战争局势升级的风险仍在增加。3名美国官员和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基辅和华盛顿方面近期对战争升级的风险进行了讨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军队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进攻倾向，但军队整体的表现仍然跟他的战略目标非常不匹配，原因是乌克兰军方进行了顽强抵抗。美国国家情报局担忧，由于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断就位，整体战场的军力将会升级，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战争可能会走向更加不可预测的轨道，很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危险升级。业界也警告俄方使用更危险的武器威胁到乌克兰境内的可能性。官员说，在俄乌局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甚至考虑向基辅提供射程可达几百公里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这样将对俄罗斯军方能够造成更多打击。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卡利夫周四表示，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可能要到今年七月下旬才能完全解决。卡利夫周四在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作证时说，我的期望是在两个月内我们应该超出正常水平并有剩余，这将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直到货架上重新摆放奶粉。这是卡利夫这些天来第二次在国会作证，他周三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也承认，食品药品管理局对雅培奶粉的投诉事件反应太慢，而进行检查的时间太长。今年二月，四名婴儿食用雅培公司在密西根州工厂生产的奶粉之后生病，其中两名死亡。该公司随后召回了该公司生产的三款婴儿奶粉，工厂也由此关闭。在主要的婴儿奶粉生产商部分停产之后，美国发生了罕见的婴儿奶粉短缺现象，并引发了白宫和国会的关注。
参议院共和党人周四针对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目的在于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颇有争议的立法实施了阻挠议事。他们批评说，这项法案几乎不加掩饰地试图在执法部门和军方设立思想警察。这次参议院47-47的投票结果并没有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长期以来共和党一直对民主党试图扩大联邦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权力范围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实施了阻挠议事，以便为之后重新审议这项立法提供了可能性。这项被称为2022预防国内恐怖主义法案的 HR-350 法案将授权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设立专门的国内恐怖主义事务办公室，分析和监测国内恐怖主义活动，并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军又开始在乌东展开新的攻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半导体公司博通周四宣布，公司正在以610亿美元收购企业软件公司 VMware， 这项交易将是科技史上最大的交易之一。这项交易将由现金和股票两种形式支付，博通公司会承担80亿美元的债务。博通公司是半导体和基础设施技术领域的领导者，通过收购 VMware， 博通将不仅拥有 VMware 公司核心的虚拟基础架构，还会得到 VMware 此前收购的其他公司，例如容器技术厂商 Heptio、 帮助企业向现代化技术转型的公司 Pivotal 和网络安全公司 Carbon Black。 这项交易已经获得双方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但是在交易完成之前还需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这项交易预计会在博通的2023财年完成。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26号对谷歌的广告业务展开了第二项反垄断调查，称谷歌可能扭曲了竞争，非法偏袒自家服务。今年早些时候，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经对谷歌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之前达成的代号为绝地蓝的在线广告交易进行调查。这是谷歌和 Facebook 签署的一份合作与互助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两家公司在某些领域，如在线广告市场，保持相互的默契，旨在扼杀一项竞争性广告工具。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强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并对他们的市场地位进行了多项调查。去年，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还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数字市场部门，以防止谷歌和 Facebook 利用其主导地位排挤小公司，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
三星电子美国奥斯汀法人公开了位于德州泰勒市的三星电子半导体代工厂的施工情况。三星说，目前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在6月份就可以开始进行工程作业。同时， 三星将在6月中旬举行动工仪式。这家三星半导体代工厂总计计划投资超过170亿美元，占地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预计将在2024年投产，主要生产 5G、高性能计算器和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领域的半导体产品。不过，这家工厂并非是三星电子在德州建设的第一座工厂。早在上个世纪，三星电子便在奥斯汀建立了芯片工厂，这家工厂主要生产14纳米工艺的芯片产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在乌克兰东北部已被乌军逼退到俄罗斯边界的俄军似乎发动了新的攻势。目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月，尽管双方冲突仍在持续，但一些西方官员已经形容俄军的进攻如同废铁。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官员周四说，俄罗斯的炮击打死了至少7名平民，并打伤17人，同时城市北部和东部爆发激战。美国之音引述哈尔科夫的目击者报告说，他们不断听到爆炸声，俄军似乎试图加强他们在城市以北的阵地。本月早些时候，在乌军发动反攻后，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一直被步步逼退，离城市越来越远，离俄罗斯边境越来越近。但是俄罗斯军队似乎已决定反击。哈尔科夫州长奥列格·西内古伯夫说，敌人再次恶毒袭击平民人口，现在放松还太早。目前俄罗斯官员还没有就哈尔科夫附近的事态发展发表评论，不过俄军社交媒体发布的新闻中持续夸口俄军在打击乌军的行动中不断取得成功，这些战场包括顿巴斯地区。据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周四说，虽然有报道说哈尔科夫周围战斗加剧，但是实地没有重大改变。国防官员表示，我们的评估仍然是乌军继续把俄军推得离城市更远，这是离俄罗斯境内几公里到10多公里的范围，但是在乌东其他地区，俄罗斯得以取得这位官员所形容的渐进式战果，包括在波帕斯纳亚市和乌克兰控制的最东端城市北顿涅茨克。国防官员表示，我们相信俄军得以占领北顿涅茨克东北部多数地段，但是他们还未能彻底将其切断，因为乌克兰人仍在为之而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罕见强硬的言辞谴责中共正在寻求不对称脱钩。他还在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请听报道。
布林肯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任内首次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后，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布林肯在讲话中提出了与北京竞争举措的三大支柱，包括投资国内竞争力、创新和民主，与盟国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与中共竞争，捍卫美国的利益，并建立美国对未来的愿景。布林肯在演讲中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之际，美国将继续聚焦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这一挑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布林肯表示，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加强镇压，对国外更具侵略性，而且中共还运用自身力量来破坏让自己成功的原则和制度。布林肯说，我们不能指望北京来改变作为，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动我方追求一个开放且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布林肯表示，美国没有寻求冲突或一个新的冷战。他说，美国正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在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在谈到台湾时，他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的战略是投资、联合盟友、竞争。他说，拜登政府相信这10年将是决定性的， 美国将投资国内的实力根基、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力以及民主，与我们的盟友及伙伴协调我们的努力，为共同目的和共同事业而行动。同时，美国将与北京在公共利益上合作。布林肯说，中国构成挑战的规模和广度将前所未有的考验美国的外交，因此决心为国务院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直面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包括成立一个中国部，一个国务院范围的综合团队，协调和落实美国的政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朝鲜发射了三枚导弹后，美国军方和日本自卫队表示，他们随即在日本海上空共同进行战机演练，显示综合战力。韩国军方也说，他们和美军进行了导弹实弹演习，展现了高度戒备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展示威慑和应对区域威胁的综合能力。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日本和美国希望在朝鲜最近发射导弹后展现他们共同的决心。日本防卫省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演习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同盟。声明中表示，自卫队和美军在保卫日本和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上紧密合作，为应对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周三，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会晤并离开东京数小时后，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三枚导弹，加剧了东亚的紧张局势。韩国官员表示，其中一枚导弹疑似是平壤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估计射程约为15000公里，足以到达美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禁止这种发射，目前正考虑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在导弹发射后，日本基地有8架战机起飞，其中包括4架美国 F-16 喷气式战机以及4架日本 F-15 战斗机，分别隶属于美国空军35战机联队和日方第二航空团。除了日美的战机演练，在平壤的最新挑衅之后，美军和韩国部队也进行了联合实弹测试，包括地对地导弹测试。据韩联社报道，韩美部队向东部海域发射了玄武二和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各一枚。周四，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文洪植在记者会上表示，韩美将根据朝鲜挑衅行为的严重程度，研讨适当的应对措施，随时保持戒备态势。周三，韩国军方还公布了一组5月24日的演习照片，图片中可见韩国空军在一处未披露的空军基地进行演习时， F-15K 战机列队在跑道上进行大象漫步，场面相当壮观。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 1.5%， 比修正前更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澳洲外长关切所罗门与中共签署协议，警告会有后果；
中俄否决安理会追加制裁朝鲜的议案，16年来首次；
美国国会报告分析中国对美农业投资的背后动机及可能带来的风险。
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 1.5%， 比修正前更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26号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地区卫生紧急状况，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卫生设施的攻击。联合国新闻稿指出， 这项决议案是由乌克兰、美国和大部分欧盟国家所共同提出的。26号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88票赞成、12票反对、53票弃权。这项决议要求关注乌克兰、该区域内外对健康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谴责俄罗斯攻击卫生设施的行动，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任何袭击。俄罗斯和叙利亚提出的一项替代性的决议，以66票反对、15票赞成、70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被否决。路透社报道，两项决议案都表达了对乌克兰及周边地区持续的卫生紧急状况的严重关切，但只有西方主导的提案称紧急状况是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乌克兰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菲利潘科表示，俄罗斯的反提案扭曲事实，俄罗斯想欺骗这个大会的尝试失败了。
在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带头提案希望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朝鲜，不过中共和俄罗斯周四否决了这项议案。这是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开始惩罚朝鲜以来首次在这个议题上公开分裂。朝鲜今年至少进行了16次导弹试射，最近一次是在本周三，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刚离开亚洲不久，平壤就发射了3枚导弹。韩国官员说，其中一枚很可能是火星17导弹，这是朝鲜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这次投票对安理会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一天，世界面临着来自朝鲜的明显而真实的危险。他对安理会说，安理会的克制和沉默并没有消除或减少这种威胁，反而让朝鲜有恃无恐。他说，根据华盛顿的评估，朝鲜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核试验。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中国的农业投资背后的动机及其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并警告说，中国对美国农业部的投资和进一步的整合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这份题为《中国对美国农业的兴趣：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的报告，评估了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脆弱性如何推动中国对美中农业关系的兴趣。针对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农业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提到的美国国会应该关注的领域还包括中国拥有美国农业用地的信息缺乏透明度，而且仍然有限，以及军事设施附近的外国人拥有土地可能需要额外的监控。报告警告说，转基因生物的潜在武器化，如转基因种子，也对美国的经济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如果转基因种子代码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美国的经济和粮食安全将面临风险。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今天在访问斐济时警告，所罗门群岛和中共的安全协议会产生地区性后果。此前同时在这个地区访问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外界对这项协议的干涉不会成功。王毅周五抵达太平洋小国基里巴斯，这是他对这个区域前所未有的八国之行的一部分。基里巴斯一名官员透露，基里巴斯专注于探索同中国发展贸易和旅游的机遇，对安全事务的安排并不十分感兴趣。基里巴斯议员去年对路透社说，他们将考虑允许中国升级一座二战时期修建的机场。西方批评人士说，这个机场将为北京提供一个距离美国夏威夷西南方向只有3000公里的立足点。王毅下周将在斐济举行会议，寻求和10个太平洋岛国就安全、贸易和渔业达成全面协议，这让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盟国越加感到不安。在会议之前，中共向10个太平洋岛屿发送了一份公报草案和5年行动计划，这引起了至少一个受邀国家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反对。
德州洛伯小学近日发生21死17伤的大规模枪击案，就在民众依然处于悲痛情绪的时候，德州伊达尔戈郡唐纳市 竟然有四名青少年威胁对当地一所学校不利，目前都已经被警方逮捕。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唐纳警察局表示，这四人有两人17岁，以及两名年纪更小的未成年人，他们涉嫌合谋使用致命武器进行严重袭击，警方先一步制止了可能的伤害行为。四名青少年落网之后，法院裁定每人保释金为75万美元。面对潜在的袭击和洛伯小学悲剧，唐纳学区已于26号宣布停课，直到31号才恢复上课。此外，在德州校园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南加州学校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加强校园安全。城县警长巴恩斯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不久说，他将在第二天立即在其管辖区内的学校增加警力，并配备校园警察。
继北京两所高校发生抗议活动后，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而举行集会示威活动。网上视频显示，天津大学众多的学生5月26号晚上在校园聚集，抗议校方防疫措施下的不合理规定。视频中，学生高喊打倒形式主义，打倒官僚主义。此外，紧邻的南开大学也出现抗议活动。时至天安门六四事件周年前夕，中国高校学生因中共病毒清零政策下的种种不合理举动，频频爆发针对校方的聚集对峙，甚至公开抗议活动，引发海内外的关注。据自由亚洲报道，5月23号、24号，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发生抗议活动，学生要求校方明确期末考试的方式和时间，允许学生返乡。北京大学万柳校区此前也发生几百名学生聚集的事件，抗议的学生说，不满校方以修建围栏为由，把他们隔离在宿舍区的做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 1.5%， 比修正前更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五角大楼国家侦察局近日表示，已经和 Black Sky、Maxar Technologies、Planet Labs 等三家卫星图像公司签署为期10年的光电商业层级合约。这些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卫星图像合约将会帮助美国扩大对商业卫星服务的使用。国家侦察局是华盛顿政府负责开发、发射和营运地球观测卫星的组织，他们将会利用这些资源专门用于最具挑战性和敏感的任务。目前 Black Sky 发表声明坦言，它的交易金额高达大约10亿美元。 Maxar 公司说合约价值超过约30亿美元， Planet Labs 则没有透露。随着近年对商业卫星图像的需求增加，不仅是因为它补充了情报上的资讯，甚至最近还提供了对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调动的重要动向。从2019年起，五角大楼国家侦察局便和 Black Sky、Maxar Technologies、Planet Labs 开始签约，使美国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美国宇航局 NASA 公布了第二次登月项目 Artemis 计划，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之间的各项安排。第一阶段首次无人试飞有望于今年8月发射升空，由于项目的细节还在不断落实， NASA 现在才给出相对确定的时间表。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 NASA 初步选出了158个合适的发射机会。 NASA 解释说，根据发射时间点的不同，猎户座飞船的第一次无人试飞任务将持续26到42天不等。Artemis 项目分为3个阶段进行，分别是无人驾驶的 Artemis 1、首次载人飞行的 Artemis 2以及最终载人登月的 Artemis 3。目前 NASA 在斟酌的是 Artemis 1阶段、 Artemis 1阶段的 SLS 发射日期。
美国非营利组织 The Markup 近日揭开了美国科技业者派出大量说客以影响美国和各州立法的内幕。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今年1月通过了由参议员克罗布查主导的反垄断提案《美国创新和在线选择法案》。 原本预计这项由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将会顺利通过参议院的整体表决。然而，克罗布查周三因故修订了这项法案。根据 The Markup 的调查，包括亚马逊、苹果、Meta、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在这几年就在美国31个州聘请了445名说客或者游说公司，以便在各州正准备拟定有关使用者隐私的法案时加以干预。当中有75名说客来自同一家公司 Political Law， 而 Political Law 则同时替苹果、Meta、谷歌和微软的利益进行游说。The Markup 分析，代表这些大型科技业者的大量说客出现的时间点是加州通过并在2020年实施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之后，科技业者发现太难遵循这一规定，企图制止其他州的效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部分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公布了一项法案，禁止苹果和谷歌等应用程序商店装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应用程序。议员们担心支付系统可能允许中共监视美国人。请听报道。
根据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马可·卢比奥和麦克·布劳恩于周四公布的法案规定，拥有或控制应用程序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装载任何支持或启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根据科顿办公室的说法，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中共提供对网络上所有交易的实时可见性，给加入该网络的美国人带来隐私和安全问题。科顿表示，中共将使用其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它的人，我们不能给北京这个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共在最基本层面上破坏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劳恩说，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允许直接控制和访问个人的金融生活，美国不能允许这个威权政权使用他们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渗透我们经济和美国公民私人信息的工具。卢比奥则表示，这是美国无法承担的重大的金融和监控风险。近日，中共当局又开始了新一轮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运动。多位专家表示，中共要借数字人民币控制支付市场，进而使其成为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中共自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后，曾宣布2020年要在当年完成上线，但在2020年4月启动第一次测试时，当局就承认，即使在理想状况下，把数字人民币普及率提高到30%，也至少需要3年时间，而普及率要达到50%，则至少需要5年才行。不过另一方面，今年早些时候，腾讯旗下拥有12亿用户的微信宣布开始支持数字人民币，马云的蚂蚁集团所拥有的支付宝也接受数字货币，这两个应用程序都可以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中找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四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了 1.5%， 比最初报告的 1.4% 还要糟糕。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四上午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的第一季度 GDP 的下降与上一季度相比是一个重大逆转。2021年第四季度，随着限制解除，企业开始更快地从疫情中恢复， GDP 增长飙升至 6.9%。 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 GDP 收缩也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当时由于疫情而关闭了企业，使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该季度的 GDP 暴跌了 31.2%。 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预计，随着今年年初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消退，美国 GDP 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今年上半年 GDP 的下降加剧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焦虑，他们担心经济衰退即将来临。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们在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后表示，虽然我们仍然预计美联储将引导经济走向软着陆， 但经济下行风险和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正遭受爆炸性通胀的困扰。在截至4月份的12个月内，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8.3%。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已在近期两次加息，预计该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这也会使经济增长相应放缓，甚至导致衰退。不过，尽管经济面临负面压力，但劳动力市场一直很热。美国劳工统计局本月宣布，美国经济超出预期，4月份新增 42.8 万个就业岗位，这是劳动力市场复苏的迹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